山外青山，楼外楼，炎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炎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药电台周末炎明放羊班，时间到了。今天就想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创世纪我的一些在原文当中看到的一些的可以说真理的亮光吧，也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上个礼拜我们就分享到说，在亚当被创造的时候，神给他有一个命令，而且这个命令是神期望他是立刻去执行的。很可惜的是，亚当并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执行，立刻去执行神的话语，或者他并不是听见了立刻就遵行的，所以以至于呢，到后面的时候呢，那人堕落了，好吧，那就其实这个东西在神眼中呢是早就已经知道了的，因为神他所预备的救恩呢是在我们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备了。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个误解，以为说救恩啊是一个什么意外发生了的一个补救措施啊，其实完全不是啊。我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在神学上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神他是全能的，他是全知的。所谓的全知或者全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超越时间和超越空间，甚至是在将来的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他也早已经知道了。这个就是所谓的神的他的全知，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到说神他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或甚至是这个拣选是创世之前就被拣选的，而且是在基督耶稣里啊就拣选了我们。那么这个是以弗所书讲的非常的清楚的啊，这个拣选是连时间都还没有开始之前神就已经做了这个选择了。而这个选择或者说这一个决定，他决定爱我们，决定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这一件事情，是在亚当夏娃都还没有堕落，甚至亚当夏娃都还没有被创造，甚至连这个天地都还没有有的时候，在那之前神在他自己的里面，在他的全能和他的全知的里面，他就已经预先知道我们了。那有些人说啊，是不是预定论呢？宿命论？其实这个根本就是所谓的预定论，所谓的宿命论，是因为人从人的角度，只是从人的角度，或者我再说一遍，就是属肉体的人、属血气的人，没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的时候，他才会有所谓的预定论或者宿命论的这种说法。如果你真的是被神开启了，你知道看见说在时间以外，神在时间以外，或者是在那个创世之先，他就已经知道了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神的大能，你了解他，哪怕你认识他哪怕只有一点点哈，你就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件多么好像不可思议的事儿或者难接受的事儿。其实这太平常不过了，对于我们的神来说。就好像当年的这个雅各和以扫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但是旨意要显明，就是神拣选人的旨意是格外不更改的，所以他就已经说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而且他说以扫是我所恶的，雅各是我所爱的。为什么呢？在什么都还没出现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而这个拣选它的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创世之前。有些人解经乱解哈，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说，哦，他拣选的是耶稣基督，因为是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又因爱我们的缘故预定我们，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我们也可以得到儿子的名分哈。那其实整段的圣经说得很清楚，就是神他其实在他的全知和全能里面，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了我们，或者是拣选了我们，我们就是被他所拣选的，而这件事情早已经定，或者说他已经命定了，这个不是，这个是不可更改的。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知道说神其实他 我们可能以我们有限的人的思维方式，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不受限的或者无限的神他是怎么样的思考的方式。就是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有限的人的思维套在神的身上，我们就以为神，我们办不到的事儿，我们也以为神办不到啊。其实不是的，神他早就知道我们会怎么样选择。甚至说为什么有些的人他一定早就已经说了啊，有些的人会是在火湖里面，有些的人呢他是会借着耶稣基督得救。其实所谓的普救论其实是一件不管是预定论和普救论，其实在神那里根本是不需要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神早就已经知道谁会接受他，谁不愿意接受他。而神给人的是一个自由的意志，就是你可以拣选，你也可以拒绝。神是他期望那个万人得救啊，他是盼望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的，但是他也知道，他也从来不强求每一个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确是为人人尝了死味，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以信心都愿意以一个爱的回应来回应耶稣基督的这一份爱吗？所以其实是人自己的选择。所以神并没有那个造许多的机器人，或者是只是给我们已经预先那个夺去我们的自由意志。如果他只想要没有自由意志的把我们全都做成，那亚当可以，他完全可以造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就完了啊，他不需要有自由的意志。但是神就是给我们自由意志，因为他要的是儿子，他要的不是机器哈，所以他给了亚当有自由的意志。但是亚当的堕落其实在神的这一个预知里边早就知道了，所以这也不奇怪。所以我再回来说，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到现在都可能还没有很清楚，我再说一遍，救恩不是个补丁，不是个补救措施，救恩是在整个神的全盘的计划里面的其中的一环，是必须要成就。而这一个救恩的命定或者预备，在创世之前，在没有我们之前，神就已经在他的里头啊，就已经有他的预备了。所以亚当为什么后来到了说到亚当的时候，就说亚当是拿药来之人的预象。亚当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神也没有把他造得完美啊，因为圣经里面从来就没说亚当是完全的，没有说亚当是完全，只说到了第六天的时候，只是神说所造的甚好哈 ，key 豆腐啊，甚好。但是呢，并没有说亚当是完全的哈，像就好像说到无可指摘的哈，其实不是的，亚当他并不是完全的。如果他是完全，他就不可能堕落了嘛。但是就因为他堕落了，这说明他是不完全的。可是呢，他是那个要来之人的预象。谁是那个要来之人呢？完全的是人，是基督。所以你看到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同样面对撒旦的试探，同样面对撒旦的诱惑啊，比如像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主耶稣看，说你要拜我，这都是你的。但是你会发现主耶稣完全不为所动，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一句经文就把撒旦就回了，魔鬼就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四十昼夜试探主耶稣，最后他所有的招数都出完了，他毫无办法，他就只能灰溜溜的跑掉了。最后就是天使来伺候主耶稣。所以当你在看就是亚当夏娃堕落的过程，你在对比主耶稣的他的那个过程的时候，你会发现天壤之别。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就是神他拯救我们，他把我们从堕落里面，堕落的亚当的族类拯救出来之后呢，不是要恢复到最开始亚当的所谓的那个境地或者是那个地步哈。亚当是最开始他的确是没有罪的哈，神造他是没有罪的，但他并不是完全的。而真正神要把我们制作的，或者是要把我们带进去的，是基督的那个境地，或者是基督的那一个水准。他要让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这个是他在我们身上今天要做的。你要知道在圣经里面，尤其希伯来书，他如果有可能的话，我鼓励弟兄姐妹你们好好的去读两卷书，一卷是罗马书，一卷是希伯来书，在新约。这两卷如果你可以的话，你把它对照着读。 一个是从旧约的角度来说到我们主耶稣啊，他所有一切他的身份以及他的救恩，以及最后他最终极神的目标啊，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另外一个呢，是从新约的角度，从人有罪堕落之后啊，罗马书就开始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为什么我主耶稣为我们赎了罪之后，我们就可以脱离罪恶的辖制。而且从第八章开始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生活啊，可以脱离那个屈死的身体。所以这两卷书，我盼望弟兄姐妹你们好好去读的时候，尤其是在你们读之前啊，要好好的祷告，求主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他的那个真理的里面。你会发现当这两卷书互为，就好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互相的，在有可以说是有响应的啊。那么我们再回头说，说到希伯来书之后，说到主耶稣他基督的那个荣耀，他是就好像一个建造房屋，他就是那个建造房屋的，要比房屋更加的尊荣。但是神有一天要把我们带进去的是什么呢？是和基督一同分享他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是亚当的那一个情形，神要把我们除了把我们的罪洗清以外，还要带我们进入到他的荣耀里面，那个比亚当要荣耀的多。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你就知道我在跟你讲的是真理，是属灵的事情。那么我也盼望圣灵能够借着我这一点点的分享，使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救恩是多么的伟大。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为我们赢得了什么？他不单只是赢得了我们好像不被定罪而已，那个只是初步的最基本的其中的一环。神还要让我们成圣，我们成圣之后还要让我们得荣耀。所以为什么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弟兄姐妹，今天你和我是我们他所预先所知道的人，说得很清楚，是预先所知道的哈，不是什么今天他才拣选我们哈。所以这个在时间上面我们必须要明白，而且主耶稣也说得很清楚，他说到约翰福音，他说到自己是好牧人的时候，他说到羊群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是，他是按照羊的名字一个一个的叫他的羊，而且羊也认得他的声音，因为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羊不会跟着陌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那么他既然是按照我们的名字认识我们，所以他早就知道我们是谁。所以弟兄姐妹，你在这从这个点上，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主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真的是永远的爱，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这句话是完全的，这句话是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折扣可以打的。但是最后呢，我们这些被他招来的人，他称我们为义，因为他赎了我们，洗净了我们。不单如此，还要靠着他来成圣，最后怎么样，他还叫我们得荣耀。所以在我们整个基督徒来讲呢，我们基督徒是很有盼望的一群人。我们不再是那些属肉体的，我们不是只是说上天堂而已啊，因为神有一天要给我们的是眼未曾看见，耳未曾听过，连人心都未曾想过的。
我如谜一样被寻回，